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6月26号，公元2017年8月18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今年9月将访问德国、意大利等欧洲4国。香港雨伞运动学生领袖遭判刑，引发国际舆论谴责声浪。流亡藏人律师协会在印南藏人社区普及法律知识。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将在达兰萨拉向亚洲信众弘法，并计划于九月间前往欧洲、北爱尔兰、德国、意大利以及拉脱维亚展开一系列以公共演讲为主的行程。达赖喇嘛尊者近日取消了对博茨瓦纳的访问行程，返回达兰萨拉。尊者将于8月29号至9月1号期间，在达兰萨拉大成经院展开为期4天的弘法。据达赖喇嘛官网消息，此次法会是应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泰国以及印尼等国的佛教信众共同祈请。法会经典为《佛护论师》的《佛护论典》。达赖喇嘛官网公布的行程安排也包括九月对欧洲多国的访问。9月10号，尊者将出席由北爱尔兰慈善机构战火中的儿童所举办的活动，并以实践中的慈悲为主题发表公共演说。9月13号，尊者将在德国法兰克福市出席由西藏之家举办的公共演说，主题为全球伦理。14号将出席西方科学与佛教观点间的研讨活动。9月16号，尊者将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塔奥敏纳希腊剧院发表以和平为主题的公共演说。17号，尊者将在马西莫剧院发表演说《慈悲伦理与相互依靠》。18号，尊者的另一场公共演说主题为喜悦教育。19号在佛罗伦萨市发表公共演说，透过教育达成和平。9月20号、21号两天，达赖喇嘛尊者计划出席佛教科学与现代科学研讨会，研讨的主题为佛教哲学与科学，以及神经学、量子物理学、西方哲学。主办方为比萨大学与该国宗喀巴佛学中心。9月23号、24号两天，尊者将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向信众教授莲花戒大师所著的修次中篇等经论。25号，尊者将以和谐无国界为主题发表公共演说。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去年被判缓刑的香港雨伞运动学生领袖罗冠聪、周永康和黄之锋3人，在香港律政司提起上诉后，昨天被改判6至8个月不等的刑期。国际社会纷纷对香港当局执意复核3人的刑期予以抨击，并谴责其背后的中共因素。有外媒披露，香港检控人员其实并不建议就此案上诉，但在律政司司长袁国强的坚持下，使得3人最终入监。香港青年民主活动人士罗冠聪、周永康和黄之锋因于2014年带领支持者 在香港展开雨伞运动，而于去年被判处缓刑及社会服务。然而昨天8月17号，三人遭改判入监6至8个月，消息一出令各界哗然。台湾政党时代力量昨天下午发布声明稿，谴责中共及港府操弄司法迫害运动者，呼吁国际共同正视濒危的香港法治。声明指出，香港自2016年立法局宣誓风波后，中共及港府借由释法扭曲基本法，不仅迫使民主派议员陆续去职，更操作司法对民主运动者进行追杀，以使香港法治的最后一道防线岌岌可危。时代力量并指出，中共政权为了打压香港民主运动者争取普选权的诉求，毫不遮掩地破坏国际协议及50年不变的承诺，借由释法来操弄政治及司法，甚至动用抵触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公约、侵犯人民集会结社自由的公安条例，执意加重民主运动者刑期，迫其入狱以剥夺其政治权利。时代力量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此一危机，共同为普世价值发声。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与参议员马克·卢比奥也发声表达了关切。马克·卢比奥指出，罗冠聪、周永康和黄之锋以及其他雨伞运动的参与者都不是罪犯，而是推行民主的冠军，他们不该被关入监狱，而是应该受到敬佩。他并表示，对这些青年的政治检控与重新判决不但可耻，更进一步证明香港的自治权利正慢慢消逝。北京试图粉碎香港下一代人的民主运动，并且破坏一国两制。克里斯·史密斯在声明中指出，这次的判刑是对香港法治声誉的另一次打击。他谴责北京利用香港的法院和检控当局来消除民主运动。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声明中强调，如果中国政府不再遵守在中英联合声明中所做的承诺，那么美国也必须重审美国法律中的香港特殊地位。美国国会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也发表声明指出，三人被重新判决撼动了世界的良心，这不仅侵犯了香港的自由民主价值，也成为中共违背一国两制的最新证据。他呼吁国际社会予以谴责。南希·佩洛西并强调，在中国加强镇压人权力度的同时，香港的民主运动将会继续茁壮发展。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说，香港政府高层检控人员在原判结果上不建议重新上诉，但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则坚持改判，使得三人最终遭判入监。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袁国强否认其动作背后有政治动机。目前罗冠聪、周永康和黄之锋的支持者正筹划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展开抗议活动。昨天三人在进入法院前向聚集的媒体人士表示无悔参与雨伞运动。
各位香港人关注我们，
黄之锋当时呼吁港人不要放弃民主抗争，他说，明年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希望可以看到一个有希望的香港，我们要看到一群不放弃的香港人，这就是我入狱前的心愿，大家撑着不要放弃。
最后的心愿，大家顶住不要放弃。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设立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藏人团体流亡藏人律师协会 近日在印南五大藏人社区举办巡回宣讲活动，以帮助提升社区民众的法律意识。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黎王藏人法律协会从本月5号至16号间，在印度南方的五大藏人社区中巡回宣讲法律知识，于16号当天在卡纳塔克邦境内的贝勒库比藏人社区结束这一活动。本台驻地记者发来消息，流亡藏人法律协会会长洛桑扎巴在贝勒库比社区的最后一场宣讲活动上呼吁僧俗民众重视对各种证件的保管。洛桑扎巴说，经常由藏人因身份证件被盗用，遇到种种问题后前来求助。他认为藏人易轻信于人，警惕性低，而且平时不重视证件的保管放置，大家务必严肃对待证件被盗用的危险性，认真存放各种证件，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该协会资深律师南杰茨吉在最后一场宣讲活动中介绍了印度宪法概要以及有关依法维权、纳税手册与难民旅游证件的办理程序等事项。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秦伟平撰写的文章《中国青年一代聆听尊者达赖喇嘛演说的历史意义》。
他们的理由是，达赖喇嘛是一个极度分裂祖国的流亡者，似乎抵制达赖喇嘛就是一种高尚的爱国行为。其实如果邀请达赖喇嘛参加新生的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说，对于刚刚抵达美国这片自由土地的中国青年学生来说，这种反应我能理解，因为我三年前刚抵达美国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对达赖喇嘛有任何好感，也认为他是一个分裂者。中国国内数十年的洗脑式教育和宣传很容易让我们失去应有的理智和辨别能力。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最强大的国家，每年吸引了世界各地青年人来美国留学深造，很多人学成回国发展，也有很多人最终选择留在美国工作，甚至规划入籍。最近20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人选择自费来美国留学。据2016年底美国国土安全部留学生管理系统的数据显示，来自中国在校留学生的人数高达36万，占所有国际留学生的30%。美国教育为何有如此吸引力？笔者有一个年长我10岁的表哥，在1998年来美攻读计算机博士。当年问他为何来美国留学，他回答说，在美国可以学到最先进的技术。毕业后他选择留美，现在是天普大学的终身教授。他说他喜欢美国的生活，学术自由，人际关系简单，当然还有优厚的薪水报酬。并不是每个留学生都可以有足够能力或足够幸运留在美国继续工作生活，很多人毕业后会回国发展，有的人是因为希望可以报效祖国，有的人是因为实在留不下来。
以上收听到的是秦伟平撰写的文章《中国青年一代聆听尊者达赖喇嘛演说的历史意义》。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